书马太福音书，我们看十六章，马太福音书第十六章，我们要从十三节读到二十三节。新约马太福音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开始。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呢？这个人子是耶稣的自称，自己称为人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做人，他就强调他是人的儿子。他说，人说我这个人子是谁呢？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伊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就说了，你们说我是谁呢？世界人的看法不同，但是你们这些信主的人对主怎么看法呢？你们说我是谁呢？十六节请注意，这节经文我要求大家同声来念。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这节经文非常之重要。西门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西门巴约纳就是彼得，彼得的名字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所谓属血肉就是人，不是人告诉你的，不是人教导你的，不是人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个指示最好放在启示的啊，有别于上面那个指示，乃是天上的父启示的，你才懂得这个真理。十八节，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请注意，这里讲到教会，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名词。然后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注意这个字，我们主的话都是非常之肯定，非常之确定的说，他必须，没有什么也许或者的，必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就看见彼得的态度，主说我必须去，他说你万万不可去。彼得在这所采的态度跟主完全相反，主说我一定要去，他说你万万不可以去，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必定不临到。主说必定要临到，他说必定不临到。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人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信息还是讲到主的称赞。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主称赞过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年日不多，33年半多一点，这么短短的几十年，他很少称赞过人，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行的，因为他本身是罪人，所行的总是罪行， 恶行，是没有什么可以称赞。但是有几个例外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以要这样去查考圣经，找出这几个例外人得着耶稣的称赞呢，是因为我们也想将来能够得着主的称赞。主称赞过施洗约翰，因为约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虽然约翰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总是体恤人的软弱。我上一个主日强调一个真理，人总是看人明显的失败，主却注意人暗中的得胜。我们常常给人看到我们的软弱失败，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不会做假的人，是真实的人，错就错了，失败就失败了，跌倒就跌倒了，我们是没有什么遮盖，也不能够遮盖，也不想遮盖，我们一旦做个真实的人。但是这样许多软弱的光景透露出来呢，这当然不是个好的现象啊。我们要求的希望的是我们有把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把我们失败的生活变成得胜的生活，把一些软弱的光景变成刚强的光景，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就从圣经里找有一些值得称赞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努力要追求的对象。所以我们上一个主日讲到施洗约翰得主的称赞呢，是因为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他关在牢里信心动摇，主还是称赞他。当这个施洗约翰怀疑主的时候，主用一个什么态度来对待他呢？主用称赞的态度对待他，他对不起主，主就特别爱护他，特别称赞他。这是我们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挽回一个软弱的同工，所以值得我们大家仔细的学习参考。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另外一个人叫做彼得，这个人也有猪般的软弱，三次不认主，那是软弱到极点了。可是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前呢，他曾经紧紧的跟随主，是主的十二个门徒中间的首席门徒，头一个大弟子。这个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他也很火热，也能跟随主，好像是有一种做领袖的那种的才干，常常有许多时候代表了许多门徒说话，是这样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得着耶稣给他一个称赞啊，我刚才讲过主很少称赞人，他称赞了彼得。他称赞彼得是因为什么呢？他问彼得一个问题，问大家门徒一个问题，说你们看看我到底是谁呀？许多门徒跟随耶稣跟随了一段时间，还不认识所跟随是谁呀。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笑他们，我们信主也许多年了，几十年了，几年了，或者你几个月，那么请问你所信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你对他有多少认识呢？你对他的认识停留在什么一个阶段上呢？是一个浮浅的、初步的、初级的呢，还是比较深入的、有点分量的、比较真正更具体更完全的认识他呢？如果你问我的话，你怎么样的呢？我只能够诚诚实实的说，我最多大概就是今天在三家那个经训所写的第三家，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刚刚离开那个开端往里面走，但是还不够深，还不够深入，还不够具体，还不够完全。我们都在学习，都在跟随，都在随时纠正自己的错误，随时调整我们跟主的关系，随时把自己的光景摆在主的大光之中照亮扑倒，好像当年扫罗扑倒在地变成了保罗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都在追求，但是要认识主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要多多认识主。我说过，我们之所以软弱跌倒败坏，都因为认识主不够。假如我们对主有够多的认识呢，我们的光景不像今天这样软弱。那么彼得当年得着主的称赞呢，是因为主说你们说我是谁呀？彼得就出来了，他说话， 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今天在座许农牧师，过去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一同在一个教会里，我在牧养那个教会，他是教会的执事，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教会侍奉的教会，今天也有在座，也有参加那个教会。那个有一个奠基石，就是教堂的门口，盖教堂门口有一块石头，写着字，就写着这节经文，马太福音16:16，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成为那个教堂的奠基石，把它刻在那儿，放在那里，也成为那个教会里面一直传讲的一个真理。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不是随便谁都能说的，特别是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还没有死而复活，还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许多人看外貌，看他是个木匠的儿子，看他自己做木匠的，拿撒勒人一个穷光蛋，还是个亡国奴，讲的再难听点，主的宝血遮盖我，人家说他是私生子，这样一个人在那里，没有人瞧得起他，没有人会重看他，没有人肯高举他，但是他的门徒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简直是震天动地，石破天惊，不得了啊！他当真说这句话，就是把耶稣放在应当放的地位上，肯定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肯定他的权柄他是基督，肯定了他来到人间的目的是做救主，做耶稣。耶稣什么意思？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做救主，做基督，做君王，做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这两句话把全部福音的主要内容都涵盖在内，都涵盖在内，包含在内。这两句话把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高举的真理都宣扬出来了。这两句话也可以说就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根基，这两句话也是所有基督教的神学院所要努力追求的整个神学系统思想的方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因此这两句话是不得了的，主耶稣称赞他，难怪主称赞他。所以那么多人都瞧不起主，不认识主的时候，忽然间彼得说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真是了不起。所以主在这称赞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主称他有福了。今天我们能够把耶稣这样看待，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知道他是来做王做基督的，知道他是我的救主，能救我脱离罪的，你就得救了。有什么比得救更有福呢？你在世界上你可以荣华富贵，吃喝玩乐，升官发财，样样都有了，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些与你有什么益处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到底你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虚空无疑，世界一切都要过去，唯有得着神的永生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永不废去，神的话乃是说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斩钉截铁，一点都不含糊。所以这个问题是太重要，而这个答案是太宝贵。人，你说我是谁呀？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些世界人所答复说，你是施洗的约翰，你是耶利米，你是伊利亚，讲来讲去都是人，都是人。但是彼得看见耶稣是神，这是很大的区别。人把耶稣是当作人看，彼得把耶稣当作神来接受，这是最大的区别，也就是为什么彼得会得着主称赞的原因。所以在这里主称赞来说，你是有福了，你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不是血肉之辈，就是我们都是血肉之辈，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人告诉你的，人所能告诉你不能到这个境界，没有达到境界，人只能讲修养之道， 人能告诉你，你要好好做人做事，你要修心养性，你多修桥铺路，多施茶送饭，多做一些好像能安慰你良心的事儿，或者是贿赂你良心的事情，多做一些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你将来上天堂，人只能告诉你这个。但是神的启示不是如此，神的启示乃是说，人你怎么做来做去都不完全，你怎么做好人，你不能一生到死，从小到老都做好人，你天天努力在做行善，有一不小心就做恶事，你这一个恶事一来了，整前功尽弃，所有你好的都推翻了。因为审判人的神是完全的，他不能要求一点点漏洞，使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就是够不上神的标准，达不到神这个完全的要求。因此人不能够靠行善、靠修心、靠养性、靠努力、靠做好人来得救，这都是人的启示，或者是人的看法想法，人告诉你这些。但是耶稣说，彼得啊，你是有福啊，因为你会说这句话不是人告诉你的，这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是天父的启示，是神自己启示彼得，彼得才能说出这种话来，震动天地的话。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宝贵，要求诸位把它刻在心板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今天上午我们在第三家有个圣乐崇拜，我们一位弟兄也在参加了这个崇拜，今天也在这里。这个崇拜我就开始讲一句话，我说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蒙神祝福的教会啊，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蒙神祝福的教会必须替会众提供三种服务，提供三种的服务。第一种服务是听，第二种服务是看，第三种服务是感 feeling 感觉的感听 listen seeing feeling， 这三者要听、要看、要感受的感。那么我们来到教堂，这个假如这个基督之家是个蒙福的教会，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教会，三种服务都要做到。一种服务呢，听，刚才诗班在唱啊，听，现在我在讲道也在听，听是很重要，要听，然后还要看看聚会的气氛，是不是大家在聚会之前有一个够多的祷告安静，然后聚会从开头到结束是否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看了，看见谁呀？你是看那个讲道的人，看唱歌的人，是看那个司会人，还在底下看记名，看什么？这都不是要看，应当看的是看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人看见主在这里，主在这里，主的宝座设立在这儿。我们都是侍奉主的人，你不能看我，我也不能看你，要看的是看当看这位值得看、配看的一位主，要看听看，还有感受 feeling 很重要，感受感觉，让人家感觉到神的同在，感觉到我今天来聚会不是来听人讲道就完了，不错，听道是重要的，没有一个聚会能够否认说听讲台的重要，因为羊要吃草嘛，你要给他草他来吃，你牧羊教会怎么牧呢？给他草供应他了，牧人能用，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透过讲台的道，你认识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但认识，而且你感觉到那位神因着你的信就住进你的心，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一切万福之根源，万福的根源，你一切需要从哪里能得到，你能够感受到没有？感很重要，要感。那么现在我提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当年彼得向耶稣答复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有种感性，跟人家有种感受，就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哇，这句话感动了多少人，直到如今历世历代因着这句话，因着相信这句话，接受这句话，受感动得救了不知道多少人。是传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拿这个经文做主要的信息的内容的，不晓得多人得到拯救，因为他有感力，有种感力，感动的力量啊。 所以你看当年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讲完了道，人家听，哎呀，这个人讲道不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的，那些也懂得圣经很熟啊，听完了没有感动，他主一讲话马上那个力量出来，他来跟从我就跟他走，他说一句话人就听就信了，他说一句话说哦，就救一条命，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拿石头打那个犯奸淫的人，一句话说大家都不敢动都跑掉，他的话有力量，他的话会能够催促人去做什么，也能够拦住人不做什么，我们讲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他的话有这个力量，叫你去行所当行，叫你止所当止，行止都被他约束，这是道。所以我们要听这个道，不要听人的话，人的话人的学问人的口才都不能帮助我们，唯有圣灵亲自动工，把神的道启示出来了，释放出来了，你的心得了受感动，你结果你就感觉到这个道已经不是外面的一篇信息，一套学说或者理论，乃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生命，这才有用。所以当年你看看彼得一说这句话，主立刻称赞他，感谢赞美主，主说你是有福了，我愿意今天我们中间个个都成为有福之人，我们也都感受到这句话，能够感受这句话，感触到这句话，而且能够同感，有一个共鸣，有个共鸣，你听了你会共鸣，你觉得是不是当年彼得这样说，我今天心里也这样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不是一个革命家，你也不是个教育家，你不是个道德家，你也不是个文学家，如果这些家姐放在耶稣身上都可以说耶稣他讲的道，你看如果用文学观点就看也很美，讲八福多美很好，你看耶稣讲的道 你用文学观点看也是好，最好的文学如果是个学法理学的他也是非常合乎逻辑很好的，你只问学哪一门去看都合乎你那个需要他讲的东西很好，你要讲用道德观点来看也是高的 无比好得很，但是主不是单单是个革命家，不是个道德家，也不是个教育家的人，他乃是我们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来做基督的，他是从天而降来做我们的生命的，我们要超越人的看法，达到神的观点，你才能够真正感觉到这节经文对你的重要性。那么下面又讲，当彼得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主称赞他了，主说这是天父的启示，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天父的启示。接下来呢，主就告诉他说，你是彼得，你是彼得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些经文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多次的讲过，讲教会真理多次的讲，也许弟兄姊妹在座有人没有仔细听到这个主要的一个真理。主说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字啊翻出来就是小石头，一块小石头，小石头，这个希腊文叫做 Petrus 就是小石头，一个小石头啊，你是个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是个 article， 是个冠词，这一个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 Petrus， 是 Petra， 这希腊文是 Petra 是大石头， Petrus 是小石头，彼得是块小石头，耶稣要把他教会建立在大石头上，不是在彼得那个小石头上，这就是天主教为什么犯了这个错误。他们说天主教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啊，为什么？耶稣说了嘛，啊，耶稣说了，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如果耶稣当年这样讲，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的话，那我们都糟了。彼得有三次不认主的记录，我们学他学得了？教会如果建立在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人身上，那么大家都效仿他，都跟着学习三次不认主怎么办？这个彼得不配成为教会的磐石，唯独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是教会的磐石。这个磐石，这个大石头，基督是磐石。哥林多书信里讲，基督是磐石，真正的磐石是基督，是大石头，是吧？不是彼得那个小石头。不能够把它摆的混为一谈呢、啊。一个 Petrus， 一个是 Petra， 两个是不同的希腊文。那么这个地方讲，你看天主教翻译彼得怎么翻？他翻到伯特禄， Petros 就是白头，就是伯特路，他就翻成伯特路，圣伯特路。我们翻到 Peter 翻彼得，他是 Petros， 他就照希腊文翻。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翻到这个是圣经说，你我要把教会建筑到这个磐石上。那么请问这个磐石指什么说的呢？这个磐石不只做彼得说的，这个磐只做彼得所高举的真理说的，只做彼得所承认的耶稣的身份说的。说我要把教会建造什么，在这个磐石，什么磐石呢？就是16章16节马太福音，马太16章16节就是这个磐石。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教会的根基。今天地上的教会如果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根基，这个教会啊，无论风吹雨打还站得住，高举耶稣是基督，传扬十架的真理。因为你讲耶稣是基督啊，你就一定要透过十架。耶稣之所以成为基督，他不是凭个空口说白话，他上了十字架，成全了神的救世计划，他付出最高的代价，流了宝血，他才有资格做王啊。他怎么做王啊？今天随便谁都能做王吗？得看你替人类做有多少的服务啊。你服多少，我们从前国库孙先生讲，服千万人之物，有大有才干的服多，他是服全人类的物。耶稣就服全人类的物，服务服务服全人类的物，他所有全人类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罪的问题他给解决了。圣经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他流了血，他是个完全的义人，流了义血宝血洗我们这些罪人的污秽，他付出最高的代价，他付出他生命的代价，因此他有资格做王。我们一再强调什么人有权呢？你有尽多少责任就享受多少权柄，权利跟义务都是平衡的。你能尽多少义务就享多少权利吧。你能够服全人类的务，你替全人类去服务，你能够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你就是全人类的主，就是主。所以我们说主啊主啊，你别忘了他是服务我们全人类的务啊，他替我们全人类去死，付出最高代价。因此一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就是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拯救人的福音，这叫做恩惠的福音，救人的福音。所以一传这个福音，教会的根基就站稳了。我们很惭愧，这个离家快三年了下来，我们这个人数还是稀稀落落，一到假期了什么，大家休假什么，人就空位就很多了。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抓住这节经文，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仅在讲台上传讲，也在台下实行，把耶稣基督接受到心中来，做你的王，做你的基督，让他管理你的生活，让他替你安排你的一切生活中的程序，让他支配你生活中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让他在那边引导你的思想，叫你思想圣洁，引导你的言语，叫你言语纯全，引导你的行动，让你行动能够一点都不会偏离神的道，不会偏左偏右。你要让他做王，你才有盼望。你让他一坐在王上，一切事情都顺理成章，做好了。你让他在旁边，你去做王，得一切都乱七八糟。所以必须让主出来做主，让主做王，尊主为大。这样的时候，这个福音不仅是一篇道，乃是成为你自己的生命，进入你的生活，实在改变你，使你完全改观，这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当年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我再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所承认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章16节千万记在心板上，这个是教会的根基，这是福音的内容，这是你一生的标杆，这也是你在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你跟神之间，神人之间，神人与人之间一个最好的啊，最好的一个能够推动你往前的一个动力，使得你这些人际关系神人关系都能正常，都能合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然后呢，主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看阴间的权柄是撒旦，撒旦掌握阴间，撒旦利用这种黑暗来迫害人。我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之家是一个侍奉主的教会，第一天就开始告诉大家侍奉，我们一起来侍奉的时候呢，感谢主，灵性活 活泼起来了，啊，健康也好了，事业也顺利了，家庭也和睦了，夫妻儿女之间关系也正常了。这我们大家中间在座每一位侍奉的同工都是大家是有目共睹，大家都能证明的。但是曾几何时，没多久，马上看见那个阴间的权柄来了，撒旦恶者攻击来了，来了，马上对付这个，对付这个，对付那个，对付这个家庭，对付那家，都来了。我们已经开始走到这个阶段了。感谢赞美主，主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不能够胜过主。假如是你靠你自己的挣扎，在跟那个撒旦的拼命在拼斗的话，你注定失败，再强的基督都会失败。但是如果你是躲在主里面，隐藏在主里面，让主在前面担当，你顶在里面，无论你受多少羞辱，你说这是骂主不是骂我，你躲在主里面，你受了多少打击，这个打击是对不住。